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9月7号，公元2017年10月27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中国出版社盗用外国期刊文章，不忘审查敏感内容；德国援藏人士参访印北达兰萨拉流亡藏人社区；卫星图片显示中共在中印边境集结军事力量。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外国学术期刊《批判亚洲研究》近日揭露两篇文章遭中国出版社盗用。更为糟糕的是，文章中政治敏感内容也被审查。期刊编辑与文章作者对此提出谴责，强调反对任何形式的审查，同时决定向各界提供两篇被盗用修改文章的3个月免费阅读权限。著名学术期刊《批判亚洲研究》本月25号在联署网站改变发表声明，揭露近期得知两篇曾在期刊发布的文章，在未经作者、出版方或者期刊同意的情况下，就遭中国出版社盗用。不仅如此，两篇未授权就被发表的文章中，任何可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为政治敏感的内容，也遭中方大肆编辑删除。被盗用的两篇文章都是由意大利学者包夏兰与卢索一同撰写。第一篇是《中国的新秩序与过去的无序》，从汪慧的分析开始的对话。另一篇是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中国在现代世界的位置。批判亚洲研究期刊在声明中指出，作者的知识产权与期刊的批判性极为重要。我们反对任何形式在任何地点的审查，这是期刊的基本宗旨。为了表达立场，出版社决定特别提供相关文章原版3个月免费阅读权限。文章遭盗用的两名作者也发表声明指出，比起文章未经许可就遭发表，更糟糕的是文章内容被编辑，而且文章中最为关键的内容遭到审查，也就是1989年的惨剧，包括天安门事件。不提及这一话题，作者表示根本不会撰写这些文章。两人还指出，中国的审查问题已经超出任何人权及学术自由范围，不论在哪里，审查都是想要迫使所有人用绝对恭顺服从的态度来写作。这种情况下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写出如列宁的帝国主义一样强大的作品，要么向审查者的意愿妥协。今年早些时候，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在中共当局要求下，将该社《中国季刊》中300多篇涉及西藏、台湾、天安门屠杀等问题的文章撤下。在学术界与人权团体的谴责声浪下，剑桥大学出版社决定将撤下的文章重新上架。同一时间，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也透露，该协会刊物《亚洲研究》期刊在剑桥出版社网站的100余篇文章同样被中共出版广电总局要求取下。该协会最终坚持未向出版审查低头。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由德国西藏圣山之家主席威尔德带领的德国援藏代表团近日到访达兰萨拉流亡藏人社区。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据藏人行政中央藏文官网消息，德国西藏圣山之家主席威尔佛德帕菲夫在内的近20名德国援藏人士抵达达兰萨拉，本月25号参观了西藏人民议会，获得副议长伊希平措的接待。消息指出，伊希平措向参访团成员发表讲话，介绍了西藏的历史主权独立地位、西藏人民议会的运作方式，以及藏人方面为重启藏中对话所做的准备工作等。期间，该德国代表团先后参观了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西藏儿童村学校与罗布林卡西藏文化保护中心等官方与非官方机构。此外，10月25号周三拉嘎日，台湾人权团体西藏台湾人权连线与台北市举办题为认识西藏文字之美的演讲活动。根据藏台连线脸书页面消息，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处代表达瓦才人受邀，向与会各方讲解了藏文的起源与发展过程。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印两国长达两个多月的多克朗对峙才结束不久，印方媒体透过卫星图片发现，约3000多中共士兵于边境附近集结。印度政府消息人士也指正在进行关注，但目前无需发布警报。今年8月底，中印在西藏、不丹、西京三方边界的对峙以中印同时撤军而和平收场。然而，印度网络媒体 The Print 报道说，多张卫星图片显示，这一区域内仍存在动荡，军事状态也并未恢复平态，中共军队持续接近多克朗高原的争议地带，而且中方部队配备有之前未曾在当地出现的重型致命性武器设备。报道指出，虽然多克朗当下并无对峙状态，但是中共军方在边境的集结使得解放军具备随意迅速升级事态的能力。印度政府的消息人士告诉媒体，印度当局正在对此给予密切关注，但强调目前并无发布警报的必要。由印媒 The Print 独家获得的卫星图片显示，有约3000名解放军士兵驻守在西藏雅东县境内北部，那里接近双方争议地点。卫星图片拍摄于9月6号，记者详细介绍了图片中显示的大量被伪装的帐篷、军事设施，包括坦克与装甲车，分析了图片中的后勤部队、总指挥部、防空与炮兵部队、机械化部队等各种被伪装的单位地点，指出这并非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军旅，而是综合了所有解放军地面武力要素的综合武装旅。印度媒体强调，中共军方突然在多克朗地区增加3000兵力及各种机动车辆，对印度军方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今年6月中旬，中印军方在西藏、西京、不丹三方交界处的多克朗地区发生对峙，双方相互指责对方越界，更同时在边境集结大量军力。两个月后，8月28号，中印同时结束对峙。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 请收听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中共在突伯特隐蔽的侵犯人权》。
该词汇收录的术语分别代表不同形式的政治与社会控制。中共的政治术语花样繁多，五花八门，这些术语背后就是严密监控每个突伯特人，其结果是严重的践踏突伯特人权。除了人权观察列举的这些术语外，还有很多，如双联户、双联户是中共在突伯特以及农牧区为主要物件实施的监控系统，是城镇网络化管理下农牧区为延伸，居民以五户或十户作为联户单位，每个联户单位推选出一名户长，严格监控所属五户十户藏人日常的所有活动，最后实现社情民意一传到顶。便民警务站，便民警务站是中共在其原有的公安厅、公安处、公安局、公安派出所和国家安全局以及地方武装援警部门之外增加的维稳武装力量监控体系，是中共公安部门等延伸到村以及更小单位进行严格控制民众的体系。该体系组织庞大，人员众多，公安人员加上中共招收大量的辅助人员进行运作，并不惜投入大量的资金。2013年，西藏拉萨市就有156个便民警务站，这些警务站最远相距在500米左右，最近的仅隔15米。警务站的管理员分成各个网络，形成三分钟警务圈。结对子，这是中共在媒体上最近大量宣传的运动。中共说结对认亲时，党员干部进村入户结对认亲交朋友活动，之前中共实施干部驻村，如今在提升到入户，用这种方法严格控制突伯特民众。干部都驻村入户了，突伯特人还能怎么样？其控制效果不可置疑的。因此中共称结对认亲架起党军连心桥。据中共官方报道，仅仅在西藏自治区，截至目前，西藏有13余万党员干部与贫困群众结对子。中共官员李小宁说，这是党员干部联系群众的有效举措，密切了解党军干群关系，推动了经济长足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说穿了是中共党员干部监控群众有效的措施，推动了压迫下的长治久安。对于中共的这些政策术语，苏菲·理查森说，即便鄂威士在世，怕再也造不出更好的集权管理词汇。人权观察指出，这些词汇的运用而且不厌其烦地通过官媒逐日反复宣导，不仅在指导藏区官员执行中共的规则与政策，同时也是在遏制批评党和质疑其政策。这些词语很少向民众或外界人士做全盘说明，虽然有些听起来有益无害，实际上却反映出深具压迫的治藏政策。中共依靠这些表面上无法看出践踏人权和遭受压迫的政策运动，控制突伯特人的一举一动，并消失在萌芽中为原则进行打压。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中共在突伯特隐蔽的侵犯人权》。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